傳道書一段不容易講的聖經，講了幾次傳道書，我有時自己都覺得會就喺個迷惘裏面，有冇答案嘅咧？識唔識得走翻出嚟嘅咧？問咗好多人生嘅問題，咁啊同大家分享呢段聖經嘅時候，自己都陷入一個難題裏面，唔容易講覺得，甚至乎可能唔識講。喺天南地北嗰陣時候，又噏得就噏咧，又可能我講得好多嘢啊，隨便好寫意咁發揮。但係當寫一篇講章，要呢篇講章成為大家嘅激勵同反省嘅時候，我覺得有啲難處。不過我覺得聖經係神嘅說話，有佢嘅力量喺當中。我可做嘅就係放膽嚟到去解釋，放膽用我自己嘅經歷，用我自己體會去演繹經文俾我哋嘅教訓。傳道書就講緊人生。咁如果我哋問人生係咩一回事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答案，而且按住唔同嘅年齡階段、唔同嘅處境，都有你哋嘅回響。如果我話俾大家聽，人生好簡單嘅，其實由過去、現在同將來嚟到組成。我諗呢個基本嘅諗法，大家都會同意。咁如果我問，如果係咁樣，你對於你嘅過去有啲咩睇法呢？如果你有個時光穿梭機，好似哆啦 A 夢咁樣，可以翻返去過去嘅時候，你會點呢？又或者，如果你能會知道將來嘅時候，你會點嚟到去把握現在呢？哆啦 A 夢呢套卡通其實幾有深度嘅。細路仔未必睇明，大人都未必睇明。大雄知道將來要同伴妹結婚，佢個反應係點呢？記唔記得？佢好震驚，點解係佢呀？咁樣佢睇到自己將來一生都好潦倒嘅時候，佢好失望。咁佢點樣把握現在呢？咁你睇下呢套卡通片，我唔係同你講哆啦 A 夢，跟住嚟講嘅其實講一首歌，可能你都聽過嘅，一首最近令我感動的歌，讓我嘗試讀出來跟大家分享。敬祭者，給十五歲的我，你好，正在讀這信的你，現在你在哪裡呢？十五歲的我，心裡面有著沒辦法對人說出來的煩惱。如果这封信是给未来的我，我绝对可以能够坦诚地来到表达。在这一刻，我将要被打败，我将要哭泣，这样的一个我将要消失了。到底应该相信哪个人的说话？一颗心就是这样被破碎了无数次，就在痛苦当中，我是这样的活着。你好，多谢你，我想话一些事情给你知道。十五岁的你，如果你继续追问你将要在哪里，将要变成怎样，你一定会找到答案。或者那个青春的海洋是严峻的，不过你只管划着你个梦想的小船，朝着那明日的彼岸进发。而家请不要放弃，亦都不要掉眼泪。就在你看来快要消失的时候，就只管相信在你心里面那种的声音。成年人的我都有彻夜难眠的晚上，但是我就是这样活在这个苦乐参半的现实中。人生每件事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无惧地捉起你的梦想，坚持所相信的。 看来我快要被打败，快要哭泣了。这样一个快要消失的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个人的说话呢？请不要放弃，也不要掉眼泪。就在你看来快要消失的时候，只管相信你内心里面的声音。无论是哪一个年代，都没有逃避悲伤的办法。所以绽开你的笑脸，继续咁生活在现实之中，继续咁喺现实生活喺现实之中。亲爱的，正在读住呢封信嘅你，我衷心咁祝福你嘅幸福。呢封信系一个作者，一个写首曲嘅作者，佢喺30岁嘅时候收到妈妈俾佢嘅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他15岁的时候写出来，给一个未来的他，就由妈妈收起了。不知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当我去接触这首歌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内容，感到一份的无奈，还有一份的难过。看到年轻人或者少年人要承受的压力，他面对着的处境，他们突然间发觉自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怎么算好，承受不起的压力，他在这里问着生活下去的意义。很多时候，今天少年人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是我们成年人给的。我们将我们的价值摆在里面，尤其是那些不是一个真正有意思的价值，或者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今天我们社会强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的观念，同样我们都在灌输给我们的少年人，我们的下一代，告诉你你要努力，你要出人头地，你要叻过别人，这样你才有成就。我们讲的是人的价值，就是要有生产力，要比人叻，要有成就。有时候不单止受影响的是少年人，我们的成年人一样受住呢种嘅价值影响住我哋，影响住我哋嚟到去做人处世。呢种嘅价值观扼实咗好多人嘅梦想，唔单止系少年人嘅梦想。周星驰一句几有趣嘅说话，亦都好有道理。佢话人冇梦想就好似点呢？就好似条咸鱼咁样，冇咗生气。冇咗活力，冇咗梦想嘅人，只系识得按住一啲嘅常规，按住一啲人哋俾佢嘅谂法嚟到做嘢，冇咗自主，系不由自主咁样堕入咗呢个嘅大潮流当中。就好似我哋现实睇到 iPhone 4嘅影响，有时我觉得奇怪。究竟我哋系用紧电话，定系俾紧电话用紧我哋咧？差唔多3个月就换一次嘅电话，你谂下，究竟系你玩紧电话，定系电话玩你咧？呢个就系呢个世界，呢个就系现实，失去咗梦想。呢首歌嘅重点讲紧嘅就系一个问紧将来、问紧现在嘅人，将来会系点咧？我要怎样可以来到去过渡到此刻的难处呢？这首歌不是悲观的歌，是一首很激励人的歌。当然他讲的里面的内在信念是什么信念我们不知道，不过很笼统地他讲了，你要坚持，你要积极勇敢地去面对人生。他在问着，在挫败、在困难、在不如意的时候，人应该怎样呢？ 人怎样来面对那个难题，面对那个限制，来继续生活下去呢？而回应这个问题，正正也都是传道书给到我们的出路。传道书十一章一至六节，同样都带着一个不肯定、不可以知道的世界的观念来看人生。刚才那首歌同样都告诉你，未来我们是不知道的，困难你是要面对，逃避不到的。传道书和这首歌两者之间正正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呼应。你怎样看这个不可知、不可掌握的人生呢？传道书十一章一至六节的这段经文属于在整个传道书的结束部分。要理解传道书，的确有时候需要从整篇来看，甚至乎要从它那个的不断跳跃、那个的变化来看到它的规律或者它的心意。传道书十一章一至六节里面这段经文比较独立，前面是讲了智慧的判断，怎么来去做一个智慧的人。在十章里面结束就用了几个不同的例子，讲你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第十章一开始就说，死苍蝇就可以使一盘的香膏变臭。讲的正正就是，无论你怎么厉害，你稍微做错一些事，你就会影响了一生的大局。愚昧人就会由智慧变成愚昧。二十一章一至六节，传道书就转了另一个的讲法了。这段经文六节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至二节是第一个部分，三至四节是第二个部分，五至六节是第三个部分。在这当中有出现了四个不知道，在这六节经文里面，第一、第二节里面有一个不知道，第五节里面有两个，第六节里面有一个。这些不知道就表示了一种不肯定的意思。那么传道书的作者里面讲了什么的不肯定呢？而这些不肯定就代表着什么含义呢？或者我们慢慢来看看当中传道者所给我们的解释。第一节就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作者在第一节里面用了很强的语气来表达撒这个字。撒这个字即是说送出去。作者很郑重地讲给我们听，或者甚至乎可以讲用一个强的语气，就说要求我们去撒出去，是将手上的食物送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传道者要我们将我们手上的粮食、我们的食物，甚至乎可以说是财富，去撒出去呢？撒出去在这个圣经文里面，他没有讲到说你撒了出去之后可以有多少的倍数增值，可以赚到多少，或者甚至乎他不讲有任何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应许。伴随着这句撒出去的说话的要求，他只是告诉你，最终你必定会得返，就是说抌一嚿就攞返一嚿，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解释是做作为投资做生意的话，那么生意似乎好像不合理，不是即是买银行都有 0.001 厘啊，而家零讲0.001厘都冇喎，系得讲等量嘅回报，或者系抌出嚟攞翻翻嚟，就好似我摆咗嚿金条喺阿 Ada 身上，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攞翻嗰嚿金条，有乜意思呢？我哋再睇落去第二节，会唔会俾咗我哋一啲嘅答案呢？如果唔系做生意，咁会系乜嘢呢？第二节话，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似乎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个人呢？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其实他有这样的意思，他说要分你那份，要分你那份 作为七份或者八份，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恶事会发生在这个地上。他似乎告诉我们，将自己有的东西分给人，换言之就不是做生意那个的想法了，是做善事的想法。他告诉我们，你有就跟人分享咯，可以分到多少就分到多少，七份又好八份又好，你分出去吧。因为不幸的事随时会来到，到时你想分都没有机会了。这样的语气是不是告诉我们，你把握你的机会做善事呢？行善不要斤斤计较。将这两节圣经合起来，传道者正正是提醒我们，其实人生有许多很多不肯定的事，你有的事，你所拥有的事不可以永久拥有，你随时会因为祸患而失去。来到这里，我就想起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记载耶稣教训门徒要重视属灵富足的说话。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讲了这个的教训，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不要贪心。然后他就用个比喻就讲了，传道书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六至至到廿一节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的说话是不是很有传道书的智慧呢？耶稣在提醒我们，要重视的是属灵上面的满足，物质的东西很容易会过去，这个正正就是传道者的智慧。人拥有的东西，其实所有物质的东西是很容易会失去，因为你根本就不可以肯定你可以拥有的东西可以保存到多久。这个就是第一二节第一个段落的意思。第三第四节里面没有不知道这个字，而作者的焦点亦都由人的拥有转移到自然界现象的变化上面。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这句话他画出了一幅图画，一个因果关系的图画出来。然后他就说，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出现了一幅什么图画呢？树为什么会瞓低啊？当然不是说人冚咗落去开凿呢个嘅公路嗰个原因，佢咁样风树俾风吹跌咗啦。不过佢点跌法你唔知道，呢幅图画俾到我哋嘅，俾到我哋嘅就一个唔规律嘅现象，你唔可以知道究竟佢个变化会点，你掌握唔到。呢节经文带出咗个意思，自然间事物当中都有它的因果关系，不过一切都是我们不可以掌握的事实。几时落雨几时打风我们真的可以控制得到？然后在第四节里面出现了另一个景象，在这里它不是讨论自然界现象，但是也都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人，人怎样来因应自然变化而做决定。他说，看风的必得杀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在这句叙述句里面讲的是一个耕作的人在等候最佳的时机来杀种，等候最佳的时机来去收割。最佳的时机 等得到呢？怎样是叫做最佳的时机呢？看风的，望云的，看着天来做事。有时我们广东话都挺有意思，挺应景的，就说望天打卦。望天打卦的人会怎样呢？最后一事无成。两节经文合起来的意思就告诉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规律不由得人去掌管。既然是这样，就不要只是靠自己的聪明来做事，因为根本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先将一至四节这两段的经文合起来，就会发觉传道者来到这里仍然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或者他的观念，或者他的想法，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甚至乎所有的东西根本就是人我们不可以掌握得到的。你的财富不可以掌握，你的计划也不可以掌握，因为人生的祸患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来，做事的机遇你也不能够由你们去等得到。各样的事情好像很有规律，但是事实上一切又好像不由到人来控制。这样一个局面，你会想起什么？会不会想起传道书第三章里面一至十五节里面所讲，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这种种人生里面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生死兴衰，各种的现象。这两段经文讲出了人生的无奈之后，传道者怎样来去继续给我们有看法，或者他又有什么洞见来去面对人生呢？我们再看看第五至六节里面，在这里一口气出现了三个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是指生命的出现，风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理解为气息。气息和怀孕妇人的胎合起来来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地讲到，这个是讲生命的问题。一切生命是源于神。传道书的作者用了这个意象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你都不知道，然后再讲一句，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知道，就凸显了这个当中的含义。神的作为你们不知道，我也都不知道，反映了生命或者人生正正就掌管在神的手里面。第二个不知道这里出现得非常之有意思，在这个不知道里面更这个字，在中文翻译里面将希伯来文的圣经文句完完全全地表现了出来。既然不知道生命的出现形成，我们就更加到不知道神的作为背后的用意。既然是这样，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我们人生？我们有什么可以把握得到，我们可以知道的呢？第六节的不知道呼应了前面两个不知道，在这句里面的主题是撒种。留意在这句里面其中一个字，发旺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解释可以解做成功，成功的意思。你试想一下，你撒种的时候正正是一个植物，一棵菜或者一棵树生长的第一步，第一个阶段。撒种正正是跟生命有关，生命的成长有关。每个人撒种都想有收成，我做的事有结果有回报，这个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但是几时撒呢？哪个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刻去撒种呢？几时买楼是最好时机？几时买股票是最好时机呢？可能你都和我不断去想着，几时的外币又跌多些，我又可以买到，等它升的时候又赚回些。我们不断去找紧时机，但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不知道几时是最佳时机，你能够做的时候你就做了，如果不是 你就会错过时机，你就要把握现在，活在当下。你三个不知道，带出了一个现实，就是人生或者生命的长成，我们不知道，唯有赐生命的主，掌管人生的主，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现实。我们不知道一切的事，不过我们只是知道有神掌管人生，有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能够想起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五节的内容，你就会更加明白这段经文里面的含义。这里所讲的正正是三章十一节所讲的，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这么讲，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当我们可以行善，我们可以做事，我们可以很安逸地来到去享受我们生活劳碌得来的时候，我们懂得去把握当下。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代人所欠缺的就是那种的舒闲。我想起一首国文的中学时代国文，我不知道是陶渊明来的，他说定是韩语呢，他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小闲人如吾二人。有没有留意你楼下的那棵树呢？有没有留意你回家的时候门口那个lift有没有改变了样呢？或者有没有留意一下走过的路那棵树颜色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匆忙里面，在紧迫里面，错过了很多东西。我们少的就是闲色，我们不懂得把握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断向前冲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东西错过呢？传道书告诉我们，你要懂得把握现在，全敬畏神的心度我们日子。你看头三章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五节里面所讲内容，你就明白传道者的心意。十二至十四节里面这么讲，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事，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能够看得透，原来人生不是你掌握的时候，你就懂得去害怕。一切有神来到掌管，你就会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谁？不是害怕你的荷包没钱，是害怕神。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有一句很正的名言，他说如果你怕老婆，不是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怕神多过你怕老婆的话，那你有福了。那你自己想起这句话当中含义，你懂得去怕神的时候，你就会懂得去把握你的现实，懂得去计划你的人生。来到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反省一下，我们怎样来到去生活下去呢？我们怎样面对着我们的日子呢？而这个正正也是对这个小弟的一个挑战。我尝试用一段经文来去引发大家去想想，人生来到这个阶段你会怎样形容呢？是苦啊？是甜啊？是充满百般滋味在心头啊？还是怎样？你有你那个理由，你有个演绎。不过从这首第一刚才我们所读的所分享的首的歌曲来讲，那个少年人他表达的是什么？不开心，彷徨迷茫，他遇到困难，他顶不住了，他发出求救。其实是不是只是少年人才会这样呢？成年人的你一样在处境的时候都同样发出这种的求救，发出这种的哀鸣。 我不知道怎麼算好，怎樣過下去呢？換言之，人生有痛苦，有艱難，信耶穌的人一樣要面對痛苦艱難。如果不是，你看看聖經講了多少面對苦難的問題，很長長的約伯記都是處理著人生痛苦的問題。痛苦是逃避不到的，痛苦不會因為你有任何的轉變改變而離開了。其實痛苦是很視乎你對事實對個事情來到去怎樣來到去面對。在哥林多後書四章十六至十八節裏面，保羅有一個的體會，他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自暫自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在這裡保羅講了一個很重要，給我們堅持下去，給我們看到生活或者人生的目標的重要的一個的信念。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即是說我們不是掛住，我們不是倚重可以看得到的東西。哪些是看得到的東西？一張凳、一支筆、一間屋、一輛車、一疊銀紙、一疊股票。他說我們顧念的是那些看不到的東西。然後他就比較，他就說了，看到的是暫時的，這個很明白，你們銀紙會貶值，樓價又會跌，車又會爛，凳也都會爛，筆也都會用斷，見到的東西是短暫的。他說不見到的，見不到的才是永遠。那什麼是見不到又是永遠的？神，或者在翻保羅裡面所理解的，就是福音，神的應許，天國的來臨是永遠的，是永恆的。有這個永恆的盼望，有永恆的觀念支持住保羅面對現實，所以他能夠講話：我們自輕自暫的苦楚，是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同樣有短暫和永遠的比較在這裡。我們的身體是短暫的，我們肉體會衰殘的，但是我們有永恆的，是我們的靈魂能夠有永恆。所以他一開始就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原來我們的心可以來到去面對到很多的困難，而很視乎我們的心有什麼的能力在當中。我們內裏面的力量是可以產生出一種意想不到，甚至可以這樣說，你是一種無窮的力量你都面對著我們一切的挑戰，一切的困難。但是很視乎你的心被什麼來到激動。上星期我不記得幾時，總之有少少老人痴呆。咁呢個天南地北有啲頂節目攞到杏仁返嚟。啲杏仁就俾我一個啟發。咁呢個杏仁呢就有個殼嘅，原來即係我平時食嗰啲杏仁呢就冇殼，就一粒嘅攞起成炸咁樣攤落去，就好開心咁嚼。咁有殼㗎喎。於是有人建議，喂，你生用牙咬咬開佢咁樣。我都唔細嘅，我就話用牙咬，除非你好牙力啦。你哋食過杏仁有殼嘅杏仁未啊？你點食啊？未食過啊？個殼好硬嘅，我試過揾普通揾手鏈啦，鏈唔到啦。 要走去厨房揾个揼猪扒一个好重嘅铁锤嚟到剥佢，剥一下剥唔烂嘅，剥几下都剥先至剥烂。咁我问啲前辈啦，我话：喂，啲杏仁系果实啊，定系种子啊？你话俾我听，果实定种子啊？知唔知啊？果实嚟噶，唔系种子嚟噶。有人话种子，我唔知啊，就当系种子啦吓，系即系讲古唔好博古，因为我讲。是啦，个人嗰粒搵，但问就个壳咧，我想问嗰粒人其实系种子定系即系可唔可以种一棵树咧？即系嗰粒嘢可唔可以种一个种树出嚟咧？就总之啊，得哎呀，李生，哎点啊？我信长辈啊，一粒种子包喺壳里边，如果佢要生长出嚟，佢要点啊？要爆开呢个壳、哦。你睇下小弟要搵个锤仔先至打得烂嗰个壳，但系种子个生命力几强？佢可以转开一个壳，佢帮我睇到一份乜嘢嘅智慧，生命嘅力量。有时候我哋好多人咧，就好似一粒杏仁咁样，俾好多困难、好硬、好艰难嘅嘢包围住。我哋点可以突破呢个限制，挺发出我哋生命嗰个力量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永恒的盼望在当中，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里面的限制。我们很多人有很多限制，我经常会去探一些老人家或者老人院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限制，坐轮椅的行不到的，瞓在这里的，他们很多限制，但是怎样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生命力呢？有时面对一个不懂得喐的老人家瞓咗喺度，只能够用只眼睛同你传达反应嘅时候，你点样鼓励佢呢？我唔识讲，我只系知道俾佢认识福音，认识永恒嘅盼望。有盼望嘅人先至能够有生命力。中国人嘅说话好有智慧，哀莫大于心死，心唔死呢个人就有活力。怎样可以突破限制？或者我们看一看这个澳洲人能力的例子，没有手没有脚，是不是限制啊？你试一下他要去来香港啊，如果他在30年前50年前的香港，他有什么的遭遇，有什么下场啊？一出世就这样。但是这个充满了限制的人，他的生命力，他感染了很多人，他的表现，他的活力嚇到了不少人。这个正正就是他心里面，内心里面的力量支持着他，激励着他，突破了他的限制。情况就好像这粒杏仁一样，最原始的杏仁一样，他要发芽生长的时候，他就要突破了他的外壳，突破了那些捆锁着他的外壳。今日你同我可能多唔少都有好多限制，或者甚至乎我哋嘅心俾好多嘅嘢捆锁住，我哋嘅情绪啦，我哋嘅际遇啦，我哋好多好多，甚至乎肉体嘅心灵嘅捆锁束缚住我哋嘅心，我点可以突破到当中限制呢？圣经里面一个弱人物，好系令我即系成日讲，我中意讲佢，讲约瑟。约瑟点样睇佢人生呢？佢一生嘅际遇可以叫佢好坎坷，俾大佬出卖，俾人屈，要坐监。但系最嬲尾去睇嘅时候，佢睇咩啊？佢睇到嘅一切嘅事情出于神。佢同佢嘅哥哥相认嘅时候话：唔系你卖我嚟埃及。是神差我来埃及。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观点，就能够看到不同的一个的、人生。约瑟突破了他的限制，他没有放弃。约瑟可以自暴自弃，成为一个边缘青年，可以成为一个大盗。谁叫大佬这样害我？我要报仇。 边个叫社会唔公平啊？逼我咁样，我要反抗。若失冇嚟到去俾呢啲捆锁嚟到去束缚住，佢坚持嘅就系佢信念，去依靠神。你又怎样看你的人生呢？结束的时候，我想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两字的经文、三字经文来去鼓励大家。希伯来书这么说，十二章一至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面对很多困难，不过我们有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做的是仰望祂，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一起祷告。